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5月17号，公元2006年7月1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公安部在西藏铁路沿线加强部署警戒，联合国决定审议西藏和中国妇女受歧视问题，张贴西藏独立传单的僧人遭中共监禁，西藏林芝机场正式通航。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公安部在西藏铁路沿线加强部署警戒，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中国公安部在西藏铁路沿线开通期间加强部署警戒，并采取各项安全防范措施来防止意外事件发生。当局还赞扬中国人民武警部队和安全人士为本月初西藏铁路通车顺利完成了各项安全保障工作，表彰他们是先进的爱国者。中国公安部在铁路通车庆祝仪式上赞扬位于北京、成都、西宁和拉萨的各路武警战士在通车之际为确保安全严守各项警备任务。中国法制网6月16号报道说，位于拉萨的西藏自治区最高法院和党政部门官员在6月15号召开会议，共同商讨西藏铁路通车之际所要严防的一系列措施，包括防止非法活动分子在铁路沿线制造问题，以及确保西藏的政治和社会等的稳定局势。7月1号北京至拉萨首趟列车启动时，北京当局部署了上百名全副武装的军警随车前往西藏，一路上加以警戒。当局指出，这批军警具备良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政治水平以及身体素质，并了解西藏的文化和精通藏语。中国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在7月2号铁路通车后的第二天表彰这批军警圆满完成各项安全任务。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强调，西藏铁路通车不仅将推动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交流。本周32号，中国当局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西方国家媒体对西藏铁路通车时发表的各种不满看法。中国当局在人民日报上回应英国 BBC 和纽约时报等国际主流媒体的报道，指出中国政府方面对外国媒体有关兴建铁路威胁西藏的宗教与文化、加大汉人移民以及铁路只让汉人受益等的报道感到遗憾。当局说，历史之轮已经进入21世纪，所以西藏人民不可停留在过去，但是中国对西藏的发展却引来不同的猜测和心理反应。昨天12号，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吴英杰回答在拉萨展开10天访问的澳大利亚媒体记者团的提问时强调，铁路通车除了加大在西藏的经济建设以外，不会引进汉人移民进入西藏。他说，藏民族和其他中国55个少数民族是一个大家庭，部分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在西藏工作，目的是在卫生和教育等各个领域上建设和发展西藏，让西藏赶上现代化潮流，与其他各族人民平等相处。但是澳洲 ABC 全国广播电台的记者约翰泰勒曾指出，中国当局是以政治为目的兴建了西藏铁路，很多藏人和支持者担心大量汉人通过铁路移民到西藏将会直接影响西藏的文化延续和发展。之前中国在内蒙古建设铁路已经造成蒙古人在本土上成为少数，目前蒙古人仅占人口比例的1/5。在西藏铁路通车后，也将同样会出现这种人口差距，并将危及西藏人口和文化的发展。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联合国决定审议西藏和中国妇女受歧视问题，下面请听国奔家的报道。
根据西藏排语网站消息，联合国妇女权益组织于今年2月1号要求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包括西藏和新疆为首的中国妇女状况报告后，北京政府向联合国提交了2份中国妇女状况报告。因此，联合国妇女权益组织决定于今年8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第36届大会中审议上述报告，共同研究和探讨西藏和新疆为首的中国妇女受歧视问题。联合国妇女权益组织专家小组向联合国呈交的一份报告中，对中共当局在西藏和各少数民族地区强行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表示强烈不满。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对西藏妇女实施的强制绝育和堕胎政策下，很多西藏妇女致残以及死亡等现象极为严重，同时对西藏尼姑也经常由于信仰而遭到逮捕、关押、虐待以及强行驱逐处死等，遭受着极大的痛苦。西藏妇女会会长毕次仁表示，第36届联合国妇女权益组织大会中将着重讨论世界各国妇女受歧视问题，因此西藏妇女会已经向联合国妇女权益组织呈交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区强行实施的绝育和堕胎政策、西藏妇女的教育状况、民族歧视等问题，来填补中国妇女报告中对西藏妇女状况的空白。毕次仁还表示，西藏妇女会代表也将会参加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36届联合国妇女权益组织大会。另外，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和西藏正义中心曾经向联合国呈交的报告中也指出，中共政府对西藏妇女非法进行强制绝育的目的是减少西藏人口。报告中还说，西藏的妇女不仅没有生育的权利，而且强制接受绝育，这种手段已经违背了联合国妇女权益之规定，因此呼吁联合国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利用实际行动来改善西藏境内的妇女和人权状况。当时该问题还得到了联合国有关领导和专家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近期从西藏康区甘孜流亡抵达尼泊尔的藏人向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忍钦证实，位于西藏康区甘孜斯的一名僧人由于张贴西藏独立的传单遭到中共有关当局的拘捕。消息透露人证实，2005年藏历9月19号在甘孜县政府悬挂西藏国旗、张贴和散发有关西藏独立的传单事件发生后，当局进行了秘密的调查和跟踪，最终在西藏日喀则地区逮捕了甘孜寺院的僧人南卡简赞。消息透露人指出，南卡简赞目前还监禁在狱中。消息显示，监禁在甘孜监狱中的南卡简赞将会判处7年有期徒刑，遣送到四川省阿坝监狱中服刑。南卡简赞曾经是甘孜斯的诵经师，现年29岁。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共新华网报道说，西藏第三个民用机场林芝机场于本周三成功地实现试航。中国西南分公司的相关人士表示，计划开通的四川首都成都至林芝航线有望成为坐飞机进藏的旅客的首选。林芝机场总投资为7.8亿元，设计年运送旅客量12万。林芝机场海拔2949米，低于4334米的昌都邦达机场和3570米的拉萨贡嘎机场，在国内民用机场中排位第5。林芝机场号称世界上最难飞行的机场之一，位于西藏高原东南部 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周围都是4000多米常年被云雾笼罩的高山峻岭，飞机起降只能在狭窄的弯曲的河谷中飞行，飞行航道最窄处距离峡谷两侧三级不到4公里。根据气象资料统计，机场全年试航时间累计仅有100天。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麦道为您介绍的巴瓦格桑简赞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
1912年，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宣布中华民国成立的同时，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要求承认其政府。达赖喇嘛在回信中说，中华民国刚刚成立，国家依旧还没有稳定基础，希望总统将注意力放在稳定内政上。关于西藏方面，我藏人能自己保护自己，根本不用总统操心。今藏人不愿同汉人打交道的原因是，汉军给西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不管汉军在西藏怎样烧毁寺庙、砸烂佛像，汉军军官却不制止，因此西藏人怒火中烧，怎能不反抗汉人呢？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又写信给达赖喇嘛说，请原谅清军在西藏过火之行为，我们要恢复1910年被清皇取消的达赖喇嘛之称号。对此达赖喇嘛回答说，我不要什么中国政府的所谓称号，我是在担任西藏政教最高统治权。13世达赖喇嘛在桑顶寺和去科扬子住了数月之后，于1913年藏历水鼠年12月16日在庄严隆重的庆祝中回到拉萨。达赖喇嘛回拉萨后不久，就向全西藏的官员和属民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也就是著名的水牛年宣言。以前西藏与元朝、明朝、清朝建立了友好的施者与被施者之相互依赖的关系，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四川云南之部分汉人吞吃了我西藏疆域之野心日益膨胀，并派大军攻占拉萨。西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现已经将侵略西藏之清军赶出拉萨，我也安全回到我合法的神圣的国家。现在康区的汉军也正在被赶出，中国假以共师名义想把雪域西藏殖民化的企图犹如沙漠中的脚印、天空中的彩虹已经消失了，雪域圣地众生再度得到了一个快乐和平的时期。从现在起，我给你们所有的人规定如下任务，大家务必认真执行。第一，福利安乐之根源是对佛法珍宝倍加恭敬，使其长盛不衰，因此保护好大昭寺等所有教派寺院是很重要的。第二，各教派寺院要认真学习和修习显密二教。第三，西藏政府的文武官员在收税或者和属民打交道时，应该以公正诚实的态度执行自己的任务，更不准以砍掉肢体来处罚属民。第四，西藏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佛教国度，虽然我们保卫自己的国家会遇到某些困难，但是为了保证和维持我们国家的独立，每一个人都必须努力工作。第五，西藏虽然人口稀少，但是土地辽阔，从今起，政府或者任何人都不准阻止西藏人民开垦荒地、种植树木。第13世达赖喇嘛于藏历水鼠年1月8日发自西藏首都拉萨布达拉宫。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麦朵为您播送的巴瓦格桑简赞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